Aleluya, gracias Jesús, gracias Jesús, gracias Jesús. Wow, gracias, Dios. 神的宝贝伙伴们，大家早上神与你同在，欢迎大家来到圣徒四十早灵修。这是我们第二周，也就是我们第八天的进食。我们会在八号到一直十四号，我们走进了破的第二周，就是破碎、破除、压碎、压榨我们生命的一周。第一周比较难走过哦，第一周特别前面几天的时候，我们会不习惯，我们熬饿各方面。过了前面大概两天三天就稍微比较容易，但是来到第二周的时候呢，相对这周呢会是有很多负面的情绪、负面的情感，或者隐藏在我们身体里面，或者我们生命里面，我们原生家庭很多东西会爆发出来，这都是很正常的。因为当一周过后，我们没正常的吃东西，我们身体会有很多的反弹，这也会显露出我们生命很多的状况。偶尔你觉得很多的负面，那么呢你就去灵修；偶尔你觉得有很多的反弹，你就去敬拜。我们早上有圣徒四十早灵修，下午我们有守望四十舞蹈会，晚上我们有亲密四十晚约会。所以伙伴们，这周继续坚持，继续持守，其实我们可以走过第一周已经很棒了，但是第二周我们继续抱团，继续取暖，继续的来到求主说，主啊，你破除掉我的骄傲，粉碎掉我的自大，碾压掉我的野心，断开我里面的不对的动机，让这周神好好的做完他在我们生命所做的这一切。求主怜悯帮助我们，和我们深深的在一起。伙伴们，我们一起圣徒四十早灵修。感谢耶稣。伙伴们，大家早上好，欢迎大家来到圣徒四十早灵修。今天早上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位人物叫约翰·居雷克。约翰·居雷克呢，是我其中一位非常喜欢的神的将领。那我们在我的圣灵系列的时候有跟大家分享，约翰·居雷克是合圣灵心意的人。那其实约翰·居雷克呢，如果我们看整个历史的发展，他应该算是传承于，或者算是门训门徒于杜威，对不对？那我们知道杜威最后他是没有一个善终，或者他的结局好像欠佳，但是其实他却把神给他的那一份继续的传承下去。当然当时约翰居雷克呢，他是杜威的一个算是一个领导层里面的其中一个领袖，他也是受课于杜威的传承，所以他继续把这个医治传承下去。所以很多时候伙伴们，我们真的不要看到某位仆人好像跌倒了，好像他什么东西都不对了，什么东西都错了所以虽然杜威木他到最后没有很好的结局，但是他的国子继续传承下去那其实居雷克呢，他是在1870年在加拿大出生，过后呢1886年移民到美国，过后呢他就一直的来到普世主一直到1935年。 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杜威有雷克，约翰居雷克有几个非常非常触动人心的一些见证哈、哦。那其中一个我们看到的就是当时候呢，他到非洲去的时候哈、哦，他带着小孩一起到这个非洲去，来到去顺从神的旨意哦，把他全家人带去那边。但是口袋里呢真的没有多少钱哈、哦，那么呢买了票算是单程票就去了。那去到非洲的时候呢，没有认识人，没有接待家庭，没有任何人，带着他的小孩跟太太，过后呢就这样去了。我们可以看到这种的顺服程度啊，我们真的做得到吗？就好像比如说神告诉你说，好，今天你到意大利去，那你就去买一张单程票，一个人你说乞讨街头也算了，露宿街头也算了，你带着全家，过后呢他就去到了非洲。过到了非洲那个早上，那个传道之前，神感动那边一位姐妹，过后呢就到码头，一个一个问，你是宣教师吗？你是宣教师吗？你是有没有带着小孩的？这样的情况一个一个去确认，过后呢，哇，终于找到。可以看到神在这边跟雷克说，神在那边跟那位姐妹说，他们就遇上了，结果就开启了雷克在非洲的布道宣教之路。你看到他的生命吗？这种的顺服程度，这种的信心程度，哇，真的不简单。当然我们知道当时候非洲有这个伊波拉病毒，很多人去世，牧者们都不敢去探访，也大家躲在家。我想这跟我们的冠状病毒的时刻也差不多哦。但是那时候哇，你知道吗，他一样的去探访，他一样的去埋葬，帮助他的这些真的去世的这些肢体来到做追思礼拜。甚至到最后的时候，他相信说耶稣生命的法则比死亡的法则更有能力。他让伊波拉病毒放在他手上，显微镜一看，伊波拉病毒到他的手上，病毒在显微镜上显示死掉。哇，这种的信心。所以我真的跟伙伴朋友们，很多时候我们的信心真的可以被操练的。我们如果你有病痛，你有很身体上的状况，不妨我们学习说罗马书八章二节，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耶稣基督里释放了我，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。耶稣生命的法则比死亡的法则更有能力。我们一起宣告这句话进入我们生命当中。那其实有时候我们真的说，哇，主啊，真的很羡慕这样的属灵伟人，对不对？那其实有时候我们会问，为什么是雷克？为什么不是以诺？为什么不是同在？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他生命中就是有一场接一场沙漠旷野的考试。他生命的第一场考试就是病痛。我们无法决定我们的出生，但我们可以决定我们的永生。即便今生我们也可以获得沧海一声笑。所以我们看到呢，他一生当中呢，其实就是大部分时间跟医生护士病痛追思礼拜坟墓打交道。一生埋葬了八位兄弟姐妹，父母两位孩子，妻子同工们。他一生当中要么是在医院里，要么是在 跟医生打交道，要么是在追思礼拜的路上，要么是在坟墓前来到怀念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，他坚持，他持守，他成了疾病的敌人，他成为病痛的终结者。所以伙伴们，如果你生命当中经历很多不同的病痛，或者经历很多身体的熬炼，有没有可能神就是正准备着你这个器皿成为别人医治的管道？求神怜悯帮助我们，我们看到他这生当中真的到最后他胜过了。接下来呢，我们看他第二场的考试，就是这种顺服顺从的考试。大部分人选择了自己的人生，有些人选择了神预备的部分人生，极少数人选择了神预备的全部人生。这是顺服的功课。我想一家九口和太太一起的来到步入南非的国土，开启10年的宣教之路，容易吗？真的不容易。当时候美国相对是比较先进，那非洲呢算是很落后，即便是到今天还是有很多卫生的忧虑，还有很多的病痛的这个担忧。但是那时候他一家大小的一起带过去，没人接待，不知道找谁，他就这样顺从过去了。我们可以看到他生命上有不住的很多顺从顺服的考试。记得顺服顺从并不是你喜欢的你顺服，你不喜欢的你不顺服，或者是顺服一半也叫不顺服。那你今天知道神放在你身上的考试要你顺服的功课是什么吗？第三，信心。部分人选择了往东的越旦和全平原，极少数人选择了神预备迦南应许之地。我们可以看到，到这个要去面对这个伊波拉病毒，要去面对这个跟病来到打交道，要来到去执行神的医治，把伊波拉病毒放在手上，然后见证神的荣耀，这是极其的信心。所以我想信心的功课就是一开始我们学习相信神，接下来我们学习让神相信，再接下来我们才有机会在神的相信和神一起同工。第四场考试，他家庭的考试。记得伙伴们，家庭是服侍神的一部分，家人也是侍奉神的一部分。妻子丈夫是我们被吩咐爱顺服的功课，儿女是耶和华赐予我们管理的产业。神永远第一，家人第二，事工侍奉服侍第三。很遗憾的，约翰居雷克的太太在非洲崩溃了，累死了，孩子们到死那天还埋怨着爸爸杀了妈妈。所以我想要跟大家讲的，真的不要因着服侍侍奉的缘故把你的家人抛在一边，让我们的孩子家人对神永远一个埋怨。记得爱你的家人，和你的家人在一起服侍你的家人，侍奉你的家人，也是服侍神的一部分。再接下来第五场考试，神的话与神的灵。 神的话与神的灵是绝对不分开的。我们深入神的话，真理叫我们得自由，我们连于神的灵，圣灵让我们得释放。我们可以看到呢，居雷克他对神的话语是如此的认真执着。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候他为了学习医治，全家搬到西安城和杜威学习医治。当然我们看到杜威最后是没有太好的结束结果，但是他学杜威好的，不学杜威不好的。最后班呢，我们可以看到在居雷克他对神的话语的认真，在他的真理腰带他说，没有圣灵住在心里的能力，基督徒的生命是肉体的疲惫，是对诫命的服从，是努力按照自己的权力遵行的模式形式。我们可以看到他对圣经对圣灵都是真的是认认真真。他说基督教的事工是圣灵的事工，是上帝的灵居住在话语中，对另一个人的灵说话，并带在他里面，并通过他来启示基督。第六，他的心保守，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，因为一生的果效都从我们心发出。我们可以看到这生当中他的心是如此的纯一、单纯、干净与洁净。所以到最后我们看到，即便是他离世了很长时间，他的医治房依然到今天发挥果效。所以伙伴们，单纯、干净、清洁、无保留、对神单一的心，让别人透过我们看到耶稣，这样的服事事工才会被神纪念悦纳，并且可以存留超过100年。医治房到今天还依然发挥着果效。所以这几个原因让我们看到为什么是雷克。今天我们愿意更多的雷克被兴起，加油伙伴们。 感谢耶稣，我相信每位伙伴都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灵修时段。我们看到这些圣徒们，不管他们成功的，不管他们失败的，但是总让我们有一个借镜，让我们去学习，让我们去在我们身上找出他们成功的原因，还有失败的缘由。我想吃鱼肉不吃鱼骨，就是神要我们在他身上所学的。我们看大卫，大卫是一个很成功的君王，但是他不是一位很成功的爸爸，同意吧？所以我们每位都有长处，都有短处，所以我们学习好的，间接不好的，我们就成长，就突破。我们今天继续花30分钟的时间与主亲近、靠近、贴近、亲近、宁静，融化在他的里面。 亲近主的时间永远都不算多，永远都不够，但是只局限于你学会摸着了主。如果你摸着了这位主，你会发觉半个小时、一个小时、两个小时一下子就过了。但是如果你摸不着的话，你会发觉十分钟、十五分钟也嫌很长。伙伴们，我鼓励你在这一次的灵的人生试试，努力的让经历他的同在，住在他的同在，与他连接、亲近、靠近、亲密，成为你生活的习惯、生命的习俗。进食的时候，趁着肉体软弱的时候，赶紧的连上他。愿今天早上、下午到晚间，神都与你同在。我们最后用这首歌诗篇24篇，众城门啊打开，愿我们笑傲5784，笑游2024，2024神必定为你我打开宽阔之门。神同在的一天，我是以诺，你的朋友、你的伙伴、你的知己。
Yesu, kensin Yesu.